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最早接触无人飞机其实是在我2008年读悉尼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喜欢摄影，所以就会自己把相机挂在这个航模上面进行拍摄。
嗯，
那么那个时候主要还是遥控，就是遥控飞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直到2010年的时候呢，我开始专业的为一些报社，像那个还有凤凰卫视还有国家地理去拍摄一些画面的时候呢，会用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飞行器，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无人机。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在网上认识了我现在的这个合伙人，
嗯，
他当时开发了一款无人机，性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合作直到后来成立了极飞科技这家公司。
嗯，那么从感兴趣到专业去做这件事情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当时是什么让你决心说我要去试一试这个无人机这个行业？
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回国跟我的现在的合伙人一起去了一趟新疆。
嗯，
那个时候最早只是去看看说无人机有更多的怎样的应用的可能性，结果到了新疆我们就看到了一望无际的这个棉花田。
嗯，
我们发现农民在背着药箱在地里面打药啊，那个农药的味道非常的刺激，现在还是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就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说能不能用无人机来打喷洒农药，然后最好还能通过无人机在空中看到哪里需要喷洒农药，哪里不用喷，这样还能节省很多的农药。所以这个概念一旦出现在脑海以后，我们就决心要把极飞做成一家无人机的农业公司。
嗯，那么从你这个当初2008-2009年开始接触无人机，到2013年开始做无人机这个行业，到现在无人机的应用和发展都经历了哪些变化呢？
无人机行业其实变化非常的快，特别是在中国，无人机行业的发展特别迅速。那么最早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是用来航拍的，或者我们现在叫做消费类无人机，因为主要是用于个人用途以及一些影视的用途。那么随着无人机技术的发展以及一些技术成本的下降呢，无人机开始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领域里面，比如说警察的巡逻，比如说空中的物流快递，还有像这个我们农业中用的无人机，以及未来越来越多的无人机辅助我们平时的一些生产工作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快速的发展，这个是行业。那么从法律法规角度来讲呢，也是无人机在各个国家已经变得越来越普及，政府和大众对它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它越来越像地面上的汽车、海上的船一样成为空中的一个新的我们的工具。
嗯，那成为普遍能够取代像汽车啊，像我们的快递啊，能为大家所使用的话，在哪些领域其实是还需要一些执照或者还需要一些监管的？特别是在现在在中国的市场的话，
其实中国在这一领域走得比较前面，政府呢最近几年都是相对比较开放的态度去发展无人机产业的。那么我们目前在国内7公斤以上的飞行器都是需要有特别的执照以及许可才能飞行的，我们把它称为行业应用级的无人机。
嗯，
而7公斤以下呢，属于个人的这个消费类无人机是可以直接飞行的。当然，这些都是在禁飞区以外，比如说机场的这个附近是不能飞的，军事设施附近是不能飞的，这些在这个各个国家都是同样的规定。
我们也看到在澳大利亚的无人机也是非常普及，现在其实已经普及到就是大众去买一个200-300块钱的这种初级入门级的无人机去玩玩航拍啊，或者是说给孩子当一个像放风筝一样让他们去玩。那在澳大利亚的无人机市场的话，它主要的产品是来自于哪些国家，或者是说现在中国的无人机它在全世界的这个无人机份额占有是大概是多少？
如果你走进一家摄影器材店，你会发现无人机。如果你去 Apple Store， 你也可能发现无人机。如果你去到一个大型的超市，也甚至可能看到无人机。
嗯，
那么其实无人机已经进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大部分这些无人机都是航拍用途的无人机。那么他们主要是用来个人的一些娱乐。那么这些无人机的价格一般都会在100-200澳币到1000澳币之间不等，这些飞机主要产自于中国。那么目前中国的无人机在全世界的市场份额可能都超过了80%， 消费类超过了90%，行业应用大概是在70%左右。那么这些飞机的价格会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说行业应用的无人机，它上面挂载的设备都是比较专业的，那么比如说专业的航拍摄影设备、专业的这个勘探设备、导航设备、通讯设备等等，所以这些的话，目前可能大部分都产自于中国啊，因为中国的有制造上的这个巨大优势，以及这个人才无人机行业应用人才的巨大优势呢，现在已经是全世界无人机应用最大的国家了。
那就回到刚才我们消费者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在买200-300的无人机跟几千块钱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在功能上面，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不一样呢？
首先，消费类无人机因为它是个人用途，它搭载的设备呢也相对的比较简单，所以它的飞行平台、它的导航系统、它的安全稳定系统都会相对比较简单一些，成本也会低很多。那么在专业级的设备的搭载专业级设备的无人机呢，它的稳定性就会很高，因为一台专业设备可能动辄就要去到几十万人民币，甚至几十万澳币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无人机必须非常的安全、稳定、可靠，才能够被放心的用来搭载它们，所以无人机飞机本身也会变得非常的昂贵。
刚刚也说到无人机在很多方面有一些越来越普及的用途，但是我们现今天看到的是大家对无人机的接受嘛，那你是一路走过来，会不会经常会有一些质疑说无人机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未来，会不会有一些这样子的质疑的声音？
当然会有，任何一个行业它在发展的初期都会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看好，一种是不看好。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120年前的汽车行业，那个时候汽车叫做无马车，还没有办法去准确的定义这样的一个新物种。今天的无人机之所以叫无人机，也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给它以更好的一个名字，所以这还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我们看到今天在中国农田里面，已经有大量的农民在使用无人机来进行农药的喷洒、农作物病虫害的这个监控了，但它还是只是不到5%而已，全球范围来讲就更低了。那么今天，但是我们看到航拍行业以前已经大部分的99%的替代了传统的用大型的直升机或者是飞机进行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所以我们也能预想到未来空中是从地面到空中这个几百米的高空间里面无人机可以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最初2013年你加入的时候到现在，有没有过有一些比较大的挑战对你来说，在做无人机这个行业的时候？
有的，其实在2013年加入极飞科技那个时候呢，其实极飞主要的业务是来自于这个消费类无人机，然后以及物流无人机。那么我们曾经与国内最大的物流公司顺丰速递一起合作过，就是无人机的物流试验。那个时候最多的时候，一天空中有500多个架次的飞行试验。那么后来呢，因为法律法规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先把它放一放，因为法律法规总是会滞后于技术的发展。那么要在一个国家安全的合法的飞行，我们还是得依赖于整个社会和政府的共同来推动，所以法律法规算是其中的一个瓶颈。那另外呢，像技术上的一些瓶颈也是有的，比如说目前的电池技术只够于多旋翼无人机在空中飞行大概1小时以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未来电池技术能够有更好的突破，那么飞机的这个续航能力载重能力都会有非常大的增加。那么还有就是民众的这个认知，大众对于无人机是否放心它在头顶上飞来送快递来进行航拍，涉不涉及到隐私的问题，这些都是一种新的挑战，而在过去的行业里面这个都没有经历过，所以我们要看多少时间大众才能够接受。那么与此同时，法律法规也需要更加的完善。
那么就是目前在中国的话，用无人机来做快递目前法律是不允许的是吗？
目前中国在一些省份，比如说陕西云南还有广东地区呢，开了一些试点的区域。那么送快递的话主要还是非商业，就是试验用途。那么商业用途的话，目前也正在陆续的开放一些地区那么主要还是人口非特别密集的区域先做实验，然后陆续再开放。
这需要等待这个法律法规跟大众的接受度能够跟上它的这个科技。那对于无人机未来可用的潜在的领域，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值得开发的，或者大家值得期待的？
目前来讲，除了航拍以外，农业已经是无人机应用领域最大的几个行业了。那么全世界来讲，可能在接下来的5年内，可能会有至少50万台无人机投入使用，帮助全世界至少1/3的农民去实现这个精准农药喷洒。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那么这个产业也会带来我们食品安全粮食安全问题的一些很好的这个缓解。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产业我们觉得应该是空中物流这个行业，或者我们叫做空中运输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因为无人机的到来呢，大大降低成本，而且呢，特别是在同城内利用无人机进行2小时内的我们叫 instant delivery 快速送达服务，会变得越来越普遍。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